39篇是一篇很有趣的哈，是求主帮助的呼求。这一篇呢，是当你见到恶人横行的时候的感想。那我们在基督教的牧师当中，也常常使用这一篇啊，做葬礼用的。因为第四、第五节很好用啊。那么在这个诗篇的背景当中，可能啊，是连续的上一篇啊，这个大卫王被亚沙龙追杀之后，他得到重病以后呢，他突然感悟到一些的事情，想到他的人生苦短哈，所以他可能啊是这样子的做，但是这个不是确定的哈，这个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能。好的，我们来一节一节的来读。好，那我觉得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在讲说他感悟人生短促而又虚幻。39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杜顿，耶杜顿是赞美的意思，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应该是赞美诗，但结果你要说这个是赞美诗吗？那实在是很不一样的赞美诗哈。好，第一节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要告诉大家，第一节就是一个很重点，非常重要的重点。大卫的一生在他被扫罗王追杀，一直到终于做了以色列王之后，他后来去勾搭这个拔示巴。你要知道，这个勾搭第一件事情就是嘴巴犯罪了，所以他说我要勒住我的口。那个绝环本身的意思只是一个罩子，一个龙套，就把你套住，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其实还是可以讲话的，只是你带了一个东西以后呢，你就知道你不应该讲话，所以就是说 OK 不要讲话。那即使是恶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要讲话。当然这个恶人，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比较属灵上面来看，我们的属灵的恶人仇敌常常在找机会攻击你，攻击我，所以你得随时想象，你面对人的时候你要用口罩遮着自己的口，免得犯罪了让仇敌有机会来攻击你。因为仇敌很坏，要刺激找你说话的把柄。就像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都是要找他把柄啊，要拿话来试探他，让他可以怎么样讲错话啊。那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他现在就感觉到仇敌真的很恶劣啊，所以在恶人面前都不敢讲话，他讲错话那恶人就要攻击他了。那这个恶人不见得是拿刀拿枪要来攻击你，他就是在你旁边的人。第二，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仇骨就发动了。那如果这一篇真的是大卫在被亚沙龙追杀之后写的，你就可以知道了，他不讲话的原因也可能是这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在追杀我。也就是说，你在被你亲密的人背叛的时候，你也不好再讲话哈。好，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愁苦发动，我的心在我里面发了，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我便舌头说话。那他到底用舌头说什么话？没有讲。第四节他是跟耶和华讲，现在呢他没有说他到底讲了些什么话，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太好听的话哈。因为忍耐恶人太久了，对方也不值得我说什么好话，自己就悲愤生气说话了，但是可能说的不是太好听。所以第一节，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来，有些人啊，他常常记得诗篇39篇第一节，他觉得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灵命生命很好的基督徒，一定要过这一关。他说这个是基督徒的第一关，结果他一生当中都还没过，他都觉得他很亏欠上帝。就这么一个要求，做了四五十年基督徒，他还没办法乐主，所以他觉得很亏欠。那弟兄姐妹 ，You can do it， 因为不是靠着你自己，而是靠着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生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妄虚幻。另外一个版本翻译就是说，个人立在天地之间都是虚幻。那我们在想，如果这真的是大卫自己在他被追杀的时候，他自己做王却开始犯奸淫谋杀，他在自己最稳妥的时候他却跌倒了，所以真的是虚幻。他好像一生当中走到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他就跌倒了，所以他也不觉得能够做一个王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就说，我要知道我的寿数多少啊，我的生命不长啊，比起我们上帝永恒的生命，那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很多的牧师他就用第四第五节在葬礼的时候这样用，他说啊，我们人生就这么短啊。但是第六节，我觉得第六节是促使这个啊，我们大卫王这样子想，他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往来，积蓄财宝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大卫王他可能在想说，哇，我的王位到底是谁接续我都不知道、哦、他的亚沙龙有一个事情很奇怪的，亚沙龙如果说真实的悔改被大卫王原谅了，他如果继续好好的服侍大卫王，这个王位说不定大卫就传给他了，他不必去背叛了。 Who knows， 不知道，真的是枉然。所以大卫想到他积蓄的财宝不知道将来要给谁。39篇的七八九三节就是目前处境的认知，这也是39篇第二个第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第一节，然后再第五节，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三节。他说，主啊，我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只在乎你了。所以神唯是你唯一的指望，其余的指望都是虚空，你没有办法，除了神以外你没有什么，因为神掌管永恒，人就一点点一点点时间，载如手掌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人家告诉我说，我们手掌里面有什么生命线什么什么线，当然我现在不信这些东西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掌管我们一切的，所以你要跟他建立关系。第八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啊！我们罪人需要被上帝赦免，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意思就是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让罪过来辖制我，不要让这个罪来辖制我。就像我们刚才断开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生命当中常常想的那个图画印象，那一定要从你的生命当中断开破除，不要让这个罪辖制你辖制我。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啊，这句话是太有名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大卫知道他被亚沙龙追杀，追根究底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以他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我们如今如果有些人现在遭受一些苦难，如果上帝启示你这是因为你自己的罪，那么你会问我该怎么办。那以下十节到十三节就是上帝借由我们大卫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这是大卫建议的祷告。所以我们在讲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记得耶稣基督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问他说到底是谁犯罪啊，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罪。我们常常在想说他遭遇的是不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爸爸妈妈犯罪。当然这种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去学习，因为犯罪的人你会得到神的惩罚是没有错，但是呢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人生来是瞎眼，为什么这个人生来是耳聋哑巴。有很多的事情你跟我今天都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有些人他会用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原来他是讲说是因为我个人的罪造成的，但是如今也有一些的人应用在一些生来就有残疾的人身上。但不管怎么样，神掌管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诗篇哦，感谢主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面就是解决的方式。第十节，这就是在自己知道过错之后求神的赦免饶恕和医治。第十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在继续责打我的话，我一定完蛋，我一定没命，所以求你挪去你的责罚吧。这个是告诉上帝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罪过，我受罚，我默然不语，我再也不跟你抱怨埋怨我现在的情况，我只求你把这个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为你一直责打我，我就完蛋了，我一定死亡了，我就消灭了，烟消云散。主啊，我恳求你不要这个样子。十一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或者是叫他所喜爱的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那另外新译本翻译他说，你因人的罪孽借着责罚管教他们，叫他们所宝贵的消失，像被虫蛀食，世人不过是一口气。所以在这个地方又是细拉，细拉就是说你要好好想一想，你要好好想一想，上帝会不会因为人的罪过责罚处罚呢？会。但是大卫在这里求神说，你已经把我的喜爱的东西，我让我可以笑的都拿走了，好像我本来宝贵漂亮衣服我喜欢的都已经蛀掉了，世人真的是虚幻。那我在这边提一点，就是这个衣服在他们犹太人的一直的传统观念里面，也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衣服就代表他们的行为。所以好像我们的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会看你的衣服，所以破损的行为就是一生代表 生，你的一生有瑕疵了，所以上帝审判你的时候就很难看了。记得在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里面，他说老底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是富有的，可是你不知道你是贫穷赤身肉体的，他们连衣服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再看，在他讲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要说哦，我还好吗，只是衣服破损而已嘛。可是你要知道他这里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十二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聚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所以十二节就是跟神动之以情了，我只是寄居的，我是客旅的，我生命只有载如手掌啊！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求神高抬贵手，求你宽容我，在我去而未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哦，那这个力量其实原文是喜乐 ，joy, gladness， 好，就是让我重新高兴，让我喜乐。知道你的惩罚已经过去了，我知道你已经赦免了，主啊，我求你让我喜乐重新的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最后四节就是你向神祷告。所以啊，诗篇三十九篇呢，就是你可以讲说是一个类似像悔罪诗，但是又带着盼望，但是呢又是大卫一生里面他觉得神击打他很苦很苦，因为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我们这里有两个总结哈，第一个，最容易犯罪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大卫犯奸淫也是从言语开始勾搭拔四拔。所以大卫在事后发觉神的选民第一课就要管制你的舌头，有很多的罪是从舌头开始的。第二，面对亲人的叛变自己也无法去咒诅，后来得知是出于神的责罚，就祈求神的慈爱怜悯医治，让我能够恢复效劳。所以整个诗篇三十九篇就是在帮助我们，尽管是犯罪得罪上帝，神还是有恩典跟有怜悯的。所以短短的十三节，我觉得有三段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三十九篇。我们人难免会犯罪得罪你，但是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让大卫经历这一些，留下了这些宝贵的遗产，也帮助我们有类似向他犯罪的，我们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恩典怜悯跟医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圣洁的思想，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口舌，不说话得罪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也不让我们随便的说话。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